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第907节，这叫职业病。Charles老师您好。
迪三你好。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907节哈。那这一节当中呢，算是第一次包含了很多的资讯在里头哈。我想比较最重要的资讯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他提到说你的基因，跟你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的所思所想，它是不断有互动的关系。换言之，这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你的所思所想，你的情况会直接的跟基因做一个互动。换言之，你的基因是可以改的。我想就是单单这一点，如果是被科学家能够应用的话，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状态，因为基因是可以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提到说，当然提到说我们的一些转世经验，比如说我们认为说我们的智商啊，或者我们发展的可能性呢，其实是跟你的所学的是有关的，或者是父母所教的是有关，或者是父母的遗传是有关的。可是这里呢，他打破一个观念，他是认为说，其实呢，你的转世经验当中呢，它直接是变成你的可以应用的资料库。但是因为我们的推理心，我们在物质世界物质世界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推理心呢，所以我们会以为我们能用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思所想的这个部分而已，或者是我们所受教育的部分而已。可是我们忽略了其实是还有我们的转世经验可以用。那第三个呢，他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说呢，其实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你不要只看你的推理心的话，他说呢，很多的这个围绕在你身边的这个灵魂高灵，或者是说知识，他其实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来帮助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一种创造的觉知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接受的品尝的这个状态当中。那这种状态的话呢，假如说我们能了解不只是推理心，那么换言之就是你的创造力、你的灵感、你的想象力，它其实是会推动的你的推理心，或推动你在物质世界的这个更加的丰富跟美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事实上呢，当你投胎来比如说我今天投来当我叫 Charles， 你当丁三，对不对？那可是事实上呢，我来投胎当 Charles 的这个同时的我呢，他其实同时也在我还没投胎之前的内在世界里面。换言之就是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 Charles 去投胎，那么应该 Charles 就在人间，不在内在世界，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是说 Charles 如果投胎了，但是 Charles 的原本他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他一点都没有动。就好像孙悟空孙猴子，他把他的毛拔一根起来吹一口气，是另外一个猴子在那边，他跟这个孙悟空是一模一样的。那只是说孙悟空可能他的这个 protocol 的关系，他所应用的这个这个觉知方式的关系呢，他比较知道他前提的部分。那拔出去毛的那个小孙悟空呢，他可能是在他的里面。但是如果这个小孙悟空知道去怎么样去，也了解他的实相其实是只有，不只是只有他在物质世界的话，那么他也可以跟他直接的内在孙悟空是可以联络的。那这个并没有什么稀奇啦。比如说如果你在电脑上有一份文件的话，那么你考出来，你觉得你电脑那个文件自动没有吗？那假如内在知识就像我们说的，像佛教所说的，我们说的八识的话，那么你的创作如果都在你的内在库存里面存一个阿赖耶的话，那难道阿赖耶的东西呢，考出去以后阿赖耶的东西就不见吗？当然不是嘛。你用这个想法去想的话，你整个创作的过程或人生所要走的、所要做的，你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我是觉得今天的课程是真的很精彩，他对一个人的一个创作方式呢，他提供很多很多不同的资讯。而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自己看书的这个涉猎范围蛮广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像齐瑞尔，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齐瑞尔这个人。齐瑞尔出了好几本书，那么其中他的第一本书是在觉知中 的创造的一个十大法则，他的十大法则讲所讲的跟今天所讲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尤其是对于那个梦中编程、哦、或者是说他的那个祈祷的这个部分，跟我之前一直在强调那个怎么全然专制的这个部分、哦、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相关的。然后他的第二本书呢提到就是遇见更内在的自己的那一本书，他也提到、哦、他说事实上你的甚至你的梦境或者甚至你的噩梦好了，它其实是仍然是在你的、基因里面。那一本书他谈到很多有关基因方面的事情、哦、那一本书里头的这个内容跟今天的内容是有一点相近的、哦、我是觉得说其实你几环去看佛教所讲的东西，基督教所讲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实际上在物质世界所操作，尤其是在创造力方面的想象力方面的操作的部分、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了解的观念。因为如果你了解这个观念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会 totally 不同。首先对人生的这个意义，人生的观点跟人生所走的这种恐惧跟表达方式你是不同的。因为他这里告诉你说你今天来你去取一份你所要的，当基因，当你的身体上基因，当你的精神上基因，那这个身体上基因跟精神上基因呢，它其实是你不要以为只是这个界限而已，因为你的后面有一个无穷无穷广大的这个世界，也就是你如果你要你就可以得到。而这也就是在我们说的奇瑞尔那个在觉知中的创造的一个十大原则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事实上你要的都可以得到。好，但是为什么你会要呢？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为什么你会要，因为你有那个精神性基因跟你有那个肉体性基因。可是在这个物质世界呢，它跟精神世界唯一的不同在哪里？它唯一的不同在于在精神世界里面采取的方式叫做直接认知，就好像我说的蝴蝶天生就会飞行，不需要人家教，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毛毛虫有去上过学校或有爸爸妈妈教它，没有，它是单独在那边。当它开始成熟了，当它翅膀开始出来以后，从蛹里面跑出来之后，它就会飞行了，它就知道怎么飞行了，它就知道怎么样去震动它的翅膀，怎么知道去维生，怎么知道它所有这个旅程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叫做直接认知。那直接认知是一个内在感官的一种，那我们对内在感官我们真的一无所知，我可以这样讲。可是直接认知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有开花，你有任何一个经过一个小部分的开花，那么这个直接认知的这个内在的一个感官的开花呢，它会totally让你有一个不同的观点。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室里面，丁山你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嘛，就我们的同学呢在后面挂一个东西，那没有告诉任何人那是什么，那任何什么事情都可能，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了，好啊，你猜到了，好，那你看哦，像台大校长李世成他所做的那个实验，对不对？他随随便便叫小孩子来，只是经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教导，就是你可以认知那个东西，去静坐一下，然后一个小时的静坐之后，孩子因为相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黑箱里面的东西可以知道，那个就是一种我们超乎我们肉体感官之外的一种感官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第二视觉，或者是我们的直接认知的能力，或者是我们遥感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的开发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啊。比如说那么有这种能力而且能够开发这种能力的人，听说台大第一名的有一个状元台大校长曾经讲过说，他在前一天晚上知道所有的考试题的答案，他不是去偷的，而是在他的脑海里面出现所有的答案啊，那当然做媒体他都会，那这算作弊吗？不算，因为他没有去偷看嘛啊。那你看比如说我们像类似像情报局啊CIA 啊那些东西，他很希望了解说敌情是怎么样，对不对？有需要卫星吗？有需要任何电信知识吗？其实没有。如果你有遥感能力，遥视能力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那因为我最近呢其实有看过很多很多有关于这个工作坊方面的书籍，那有很多的工作坊呢，像我们之前在带那个那叫做什么regression， 也就是回溯，对不对？但是其实回溯它不是只有用在我们说的转世经验上的回溯而已，事实上回溯的话是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回溯的方式到我们所谓的 第七层或者第五层或第几层，然后在那个层次里面，在那个意识状态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得到你要的所有的知识跟答案的。也就是我们在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他提到说，当一个人的脑波在不同的形式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光在不同的 layer 上面，它事实上你跑到不同的 layer 的话，你只要上一点点，上一层的时候，那么所有你人世间的所有的问题跟答案或解决呢，你是可以达得到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有创意的人、有创作能力的人、有发明能力的人呢，常常会希望用类似像假睡，或者是说睡眠的方式，或者是一种冥想的方式，或者休息一下，或者是散步，或者是在湖边就是欣赏风景，或者是洗澡的时候让自己意识比较缓慢的时候，常常会得到那个我们说的信息啊。然后这个信息本身呢，它其实今天的课程也提到，其实基因我们是把它某些部分，我们原有的某些部分把它触发，或者是触发一个叫做基因组合。所以基因组合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盐巴，然后又是糖，对不对？两个完全相反的，可是组合起来会变什么？糖醋嘛，糖醋盐，可能有盐又有糖，然后加醋合起来就糖醋鱼、糖醋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它是合成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哈，今天在整个赛斯思想当中，他提到一个三个最重要的东西，三个最重要的东西，我再提醒一下哈，三个最重要的东西，这三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第一个是情感，第二个是想象力，第三个是推理性。好，那在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所了解的就是推理性而已，因为好像说，我跟你讲说，这个。你看得到的你相信，你听得到的你相信，有科学家证明的你相信，那有专家跟你讲的你相信，对不对？比如说感冒会传染是你相信的，对吗？好了，赛斯告诉你感冒不会传染，那最近我也印证好几次了，就是感冒的确是不会传染的。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那你到底是相信什么？推理性告诉你，比如说应该是什么样变成什么样，好，那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证据是这样。可是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黑洞这件事情有谁能够知道，谁能够证明的？然后相对论，相对论我想大概只有爱因斯坦知道吧，相对论没有办法证明的，无法证明，因为你一定要超过光速才能移动时间，那有人移动过时间吗？没有吧。可是有人反对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可是呢，这种东西你无法证明的东西呢，基本上因为他是专家说的，所以你相信，对不对？可是每一天你都在做的事情，你比那个相对论容易证明太多的哈，你却不相信，而且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呢？多次元的人生，多次元的实相。你只要静坐一下，人家稍微带你一下，那上次那个超心理学专家博士来这边带，对不对？他只要用语言帮你这样导一下，你没有被催眠哦，而且你是在一种有意识的状态哦，而且你眼睛张开就可以看到其他人哦。可是他却可以带你到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而你事实上是可以询问你要的答案，而且事实上是你有看到影像，是吧？那这种你马上可以证明的事情，你却不相信你是一个多次元人格。
问题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意象到底是我们的想象力产生的，还是？
好，这就是我要说明的哈。赛斯有提到很重要的三个东西哈。第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理性心，就是我说的，我刚才讲三个东西，一个是理性心，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情感。好，那我来解释这个东西哈。赛斯对想象力的解释是这么说哈，他说想象力是最接近一个架构二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你其实是透过想象力把你现在的世界延伸到我们说的内在世界架构二或其他的世界，你是透过想象力把你现在的这个理解的东西跟资料库里面在内在信息的东西做一个内外交通的。所以什么是想象力？各位，你的灵感的来源是什么？比如说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那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它从哪里来？你曾经知道过，你曾经学过或曾经听过吗？没有。我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我会写歌，好，可是有好多次像我写出来的歌，我其实根本不是我写的，因为我是在梦中听到的。 我在梦中听到那一首歌很好啊，其实我常常听到，可是这首歌在人间你绝对找不到，好像苏玛丽啊，他的歌，那这种东西呢，你明明听到了，你明明看到了，明明这个整个音乐的这个形式你都了解了，可是事实上一醒过来，在人间真的没有这首歌，真的没有，那在哪里呢？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有时候我们的想象力，甚至有梦境也是一个架构，我们是透过想象力去把各次元的这个实相的资料串在一起。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活在人间，这些基本的东西你不知道的话，我说真的是亏大了耶，是吗？你亏大了，因为你看到只是眼前的，你只对眼前怀疑，你只对科学怀疑，你只对推理性怀疑，可是你不知道想象力它其实是穿越时空，而且是集合资料的东西。是透过，好，没有错，我今天在 regression 的时候，我透过我的想象，我看到我自己是一个维吾尔族的美女，而且漂亮的不得了，哦，那问题是我也许真的就是了，因为在想象中有的，在你的内在世界就有可能是有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赛斯今天的课程当中他提到很多很棒很棒的东西，但如果说你能够真的去融会它，了解它，而且你也去试试看去证明，总比证明相对论要快多了吧。相对论没有办法证明的，对不对？可是次元是可以证明的啊。今天如果你真的能够证明到说，其实人活在一个多次元的世界，而赛斯所说的字字都是珠玑，哦，不是 all good gay， 是珠玑，那么你就会知道说你赚死了啦，我跟你讲赚死了。所以今天的课可以值几千万美金啦，因为单单你如果是一个科学家，而你知道基因是可以透过你的思想去改变的话，我问你，这个诺贝尔奖不由你来得，要由谁来得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了，我们回到课程啊，现在让你讲。
我有一个问题不了解，我想请教一下 Charles 老师啊，在907节里面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转世的特性库存，这是我们这一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音乐神童，可能两三岁他能听过一首曲子他就能弹唱，或者他到了钢琴边，他就像莫扎特这样，他就自然能够做出一首曲子来。那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天才啊，他两三岁能背整部佛经啊，那我们以前就说啊，这种都是他前世带来的，因为他 build up 了，他建立起这种能力之后，他这一世他带进来的，在他的所谓的转世的特性库存里面带进来的。可是赛斯说时间是同时性的，
嗯，
那么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怎么会有他现在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是以前像我们说我这一世我要会背东西，我一定要一样去背它我才会背嘛，那我要练钢琴从小练到大我才会很会弹嘛，那这个同时性要怎么解释呢？
来，我们来看看，哦，在梦计划价值完成这里，哦，我们已经朗朗上口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人是劫受的品尝者，
是
对吗？
是，
人是劫受的品尝者。那我们透过比如说我抓一组资料来当做我，什么叫做一组资料呢？比如说我的天赋，好，我的外貌，我的某方面的特长，那为什么要去抓一组资料来创造这个人生呢？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说的，其实在整个世界当中，既然是时间同时性的，既然所有的知识都有，可是这样讲，我当上帝我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是什么，我只知道这个在心理世界里面，我这样讲好了啦，当我如果不是身为女人的话，那么我就不知道那个养儿育女到底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当我有一个孩子我抱在我的胸前在喂他吃奶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不会知道。就好像我今天是男生，对不对？那你们女生的某些感觉我是永远不会知道的，除非我曾经是个女生嘛，对不对？
所以曾经这两个字就表示打破了时间是同时性的。
不是，我只能跟你讲说它是一个觉知的创造，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假如说我是上帝，那么我知道你人，我也知道你这个状态，可是我并不知道真正那个感受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三个东西，一个就是什么想象力，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推理心，一个是情感。所以我因为我有这个知识，那 我必须要透过一个实体的实体创这个感官，而这个感官去感觉这个感官，去品尝这个味道，所以我知道我对这个东西有深刻的经验。所以我们在提到整个赛事书的过程，在讲一个东西叫做深度的情感。那我刚才有讲这个推理心，对不对？我也讲想象力，对不对？但是情感经验是什么？比如情感经验的话，你今天作为一朵花，那么你把那个作为那个花的感官创造出来，什么感官呢？你会成长，你会生长，然后会开花，对不对？那个感官开花出来，所以你开花那个能开花的感官，开花一样，因为我国语不标准，对不起，都蛮一样啊。开花那个开花的感官，好，那么所以你就开了花，对不对？那我们人呢？比如说我创造一个男人的感官，男人的这个身体，所以我感觉到一份男人的感觉，其实深刻的感觉。好，那假设说我去碰到另外一个女人的话，我就会体验到那个什么叫做什么罗密欧朱丽叶啊，什么梁山伯祝英台那种深刻的这种爱情的这种感觉，对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写小说，比如说我这样写小说，哎呀，某个 A 哦，张军碰到林小姐，两个人相爱，哦，那爱得死去活来，那个对，没有错，你看到的是荧幕上说的，你看到是小说上说的。你也能够感觉那个感觉，可是你真的进去看看，可能强1000万倍哦。好，我小时候看琼瑶的小说，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我就想，哦，好美哦，哦，这个人很美。可是那个跟你自己真正去恋爱、去投入的时候，感觉一样吗？不一样，因为如果有人给你棒闪。哦，然后你那个根本痛不欲生啊，连生命都不要，那个痛有多痛，对不对？所以上帝知道，上帝会写小说，哦，上帝会拍电影，可是上帝不知道到底那个是什么感觉，所以要怎么样？要创造一个人去感觉那个感觉回来。好，那因此呢，我们这样讲哈，你刚刚提到，比如说我小时候一出生啊，我就是不砸我就会表现那个特异的功能，叫做莫扎特。那我一出生就是神童，那请问这个神童的这个天赋，它叫什么？它就好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会飞，叫做直接认知。不一定，它一定要有这个转世经验。这样你了解吗？我们说，我们是由我们的转世当作是一个库存，这是一个基本假设。可是我们来画画图看看，我们画图就知道。我们往后画，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转世经验，你相信吗？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你往上推，你再继续往上推，那请问哪一个不是你？你去看看《灵魂永生》第19章，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如果你在 A1A 的时候，他是在你的周围，可能管我的身体，甚至可以管你的身体，对不对？可是如果我在 A1B、A1C， 甚至 A2 的时候，我是管什么？我是能够接触到整个人类的文明，甚至世界创造的文明，对不对？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有被创造的东西它都存在，而且继续存在，继续在创造。蟑螂早就应该过，因为创造过了嘛，对不对？你创造的东西不会丢掉的，它会继续创造，因为它继续在截肢，继续在创造不同的可能性。这里有一个跟我刚刚提到了，物质世界跟其他世界唯一的不同是什么？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这里在这一章里面，赛斯有提到，他说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它是给你一套基因是固定的，没有错。可是这基因当中呢，能够创造出远比你知道的多的多的这个可能性出来。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世界给的是可能性，所以你选择的就是你的，你不选择就不是。那所以选择的话呢，就是我选择这个。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样讲，如果你今天看到很多悲惨的人，你也不必太难过。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选择那样的人生嘛。好，那他可以再重来，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会 被填满的。好，那我们刚谈到这个莫扎特，对不对？他出生的时候，他是用直接认知的方式去把内在那个宇宙当中呢最精华的有关钢琴或有关小提琴那个部分呢，他充分去表达。可是 如果你说墨茶豆是神童吗？不见得，不见得。他的，你去看看他的爱情故事，你去看他人生的过程，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是白痴。
是。
好，然后你看在电视上常常会看到说，哦，某某人小孩子，哇，天哪，简直不得了，他计算能力比电脑还要快。那他真的学过数学吗？没有。他脑袋真的有很不同的组织吗？没有。那请问他是什么？直接认知。他是直接认知的。所以直接认知的意思是，海狸你不用教他，他就会筑坝，而且筑得非常好。蜘蛛不用教他，他就开始会织网，然后他就会吐丝，那叫直接认知。啊，可是这个能力人他基本上是没有的。好，那所以这些人呢，他采取的是他发展另外一个能力，就是直接认知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他非常特殊的来表现那个天分。可是一般人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可以的。好，一般人因为我们一出生从小爸爸教你，你应该这样小宝，你应该那样小宝，不可以这样小宝，不可以那样小宝，所以他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眼睛看到了怎么去保护自己，这个从小到大的过程让我们以世界的规则，以世界的认知方式，以世界的推理来壮大我们内在的这些我们说的判断力或生活方式嘛，哈。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了解到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能力叫做直接认知，而这个直接认知的能力你也慢慢去开花了，就好像我们带过两次的这边的这个回溯，我知道像有一些两个同学嘛，哈。他们经过比较高段的那个回溯，对不对？那他们讲的经验，两个人就手舞足蹈的，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他们都把他们经验跟我们讲嘛，哈。那其中有一个，我们根本就在旁边，一起参与嘛。那我们就发现到很奇怪，我坐在他旁边，但只是他用这种方式或这种愿意去 touch 的心，怎么他会完全跟我有不同的感觉会出来？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能力跟我们不知道的世界，而因为我们的科学的知识让我们觉得那个是空是梦想。好，甚至于我们这样讲，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到梦境当中，而且每一个梦境其实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意义。像那一天林龙来问我几个问题嘛，我回答他，他后来再仔细想想，他就私下告诉我说，恰恰你说的真的很对，因为我的确有这些问题，但他们因为不会对大家讲了，好，那我就不会把他的事情跟那。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梦境他在告诉你很多你隐藏在内心里面的东西啊。那所以我觉得啦，像今天这个课程啦，哈，如果说真的好好去看他，真的了解他在说些什么的话，简直我要讲，简直就是珍宝啊，对啊。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是。
您刚刚讲说，因为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的皮肤就是我们的界限，对不对？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那您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其他的次元里面，人可能是互通的？莫扎特的能力，可能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
当然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这一世，比方说 Charles 老师，您就特别的能干，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那我就很不能干，很多事都不会做，那这怎么解释呢？
好，我现在跟你讲哈，是因为我采取某种基因状态，对吧？啊，你采取另外一个基因状态。OK， 干掉哈。好，那因为这个基因，我们的这个精神性基因跟身体上的基因，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封闭的人。那好像我在表达哪一个，你在表达哪一个，但是会不会？刚好是颠倒呢，这个可以颠倒过来看，我们颠倒过来看看好了。佛教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第六种感官叫意，第六个嘛，这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变成你说的皮肤以下的你，因为我会思考，然后我会运作这个感官，对吗？我会思考，我会运用这个感官，但是佛教的说法不止这些，他说还有一个我们说的阿赖耶。当然也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心，也就是我们的 mind form， 然后呢最后有一个东西呢叫做不是 莫纳，好，阿莫纳后面有一个叫阿赖耶，对不对？阿赖耶的话，它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内在库存。好，那对内在库存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好像说我Charles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记录在阿赖耶里面，但是其实不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一点，其实是阿赖耶希望产生某种经验，所以他推出一个人格，就好像你今天要喝你茶杯中的茶，所以你拿一个茶杯去倒茶。哦，那我今天要喝这个饮料，所以我拿个吸管去吸这个饮料。好，那你的阿赖耶，你的内在希望有一个像丁山这样的人格，所以他创造那个人格出来，当作是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呢，他可以品尝那个经验回来。所以我们叫什么？人是接受的品尝者。他不是说人是观念的创造者，没有错，但是你是用你的观念去品尝你的觉知嘛，所以观念在内在世界都有啊，可是我们是有这个观念，有一个精神性的基因，创造一个肉体性的基因，然后过一个人的生活，你是不是品尝到那个接受了？所以什么东西真的留下来？接受啊。比如到现在我已经超过半百了，对不对？我也好像觉得刚刚才是小朋友啊，可是我真的留下来是什么？接受啊，我这一辈子所过的对某件事情的接受嘛。
我以为我们的觉受，我消失了，这些觉受，好吧，就是说曾经存在的都是永久不变的印记。
对，你只要存在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是你的小脑袋瓜记得或不记得的问题，而是
它永远都在，
它永远都在，而且它在散布在整个宇宙当中。那既然它散布在宇宙当中的话呢，它在赛斯的这个课程当中，它提到一个字，这个字很像你的职业，叫 broadcast。广播